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将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 5.5 亿美元，在其购物服务中推销京东的商品。美韩停止联合军演，中国高兴，日本担忧。莫斯科举办足球大赛，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中经贸对抗，中国胜算几何。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星期一呼吁美国停止其不合理的政策，说这项政策呢，强迫让非正常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未成年人与他们的移民父母分离。侯赛因说，这项政策已经在过去六个星期影响到近2000名儿童，任何国家通过对儿童实施这种虐待来寻求遏制他们的父母移民是不合情理的。这是即将于8月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呢，在人权委员会定期会议上最后一次发言。侯赛因还指责中国阻挠独立的活动人士前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证，并提到朝鲜和缅甸罗兴亚人的人权持续遭到大规模的践踏。侯赛因敦促这个由4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被指称的践踏人权的案例。中国网络设备商华为呢，为在澳大利亚试图说服堪培拉当局允许该公司投标参与澳大利亚第五代网络建设。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星期五向澳洲议会和政府递交了分公司的董事长和两位董事签署的一封信，并在星期一呢向媒体提供了这封信的内容。华为公司的这封信说，认为使用华为产品会带来安全风险的观点是对事情的不知情，不符合事实。这封信还警告说，如果华为被禁止参加 5G 网络建设呢，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将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有关联，让华为参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可能为北京获得情报和实施网络攻击提供方便。基于相同的原因，美国也禁止使用任何联邦拨款购买华为的产品。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将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 5.5 亿美元，在其购物服务的这个网上呢推销京东的商品。根据双方协议，京东的商品将上架到谷歌自带的电商比价服务 Google Shopping 上面，在美国和欧洲等中国以外的这个市场出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网络零售商呢，将借谷歌的市场覆盖范围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全球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京东星期五在其官网上说，这是公司全球零售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谷歌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严厉审查制度而退出中国市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谷歌核心业务至今仍在中国被封杀。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呢，这家美国搜索巨头的不少业务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返回中国。日本西部星期一发生强震，至少有3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 6.1 级的地震呢，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发生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以北不远处，当时呢正是上班的繁忙开始。在多个车站传出了受损的报道之后，通勤列车暂停了服务。地震导致一些墙壁倒塌、水管破裂和建筑物起火。地震后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7年前日本发生九级大地震和由此引起的海啸，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并造成福岛核电站的核灾难。6月16号世界杯足球赛拉开帷幕的第三天呢，一辆出租车在莫斯科市中心冲入人群，造成了8人受伤。俄罗斯当局低调淡化这起事件，但是当地的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呢却认为这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一次恐怖袭击。与此同时呢，当地媒体最近报道一些中国球迷在俄罗斯被盗被骗。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俄罗斯所主办的这次世界杯的安全问题。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嗯，很多中国球迷这一次来看世界杯，那么中国球迷在俄罗斯是不是安全的呢？
对，我先说一下这次事件的这个地点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个地点是在市中心，是目前这个球迷活动的这一个也是一个中心地点，附近有很多这个餐馆酒吧。那么这个地点呢，离这个红场呢大约能有这个几百米远，离这个俄罗斯安全局这个总部呢也有几十米远。这个街道呢，一侧是这个总统办公厅大楼，另一侧呢是这个俄罗斯这个财政部的大楼。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地点发生这个这种事件，当然就是引起人们对这个俄罗斯是否有能力来保护球迷安全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担忧。那么就是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前的一天、两天、三天呢，俄罗斯媒体报道呢，有许多球迷这个发生许多球迷被盗、被这个骗的事件，其中包括这个中国球迷，特别是中国球迷呢，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富裕，那么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说呢，引起当地这个媒体呢比较这个重视，特别是这个比方说这个。俄罗斯发行量比较大的叫这个莫斯科共青团报，他报道说一个这个中国球迷呢，在这个红场旁边的一个餐馆就餐的期间呢，那么他身后的这个背包呢就被这个偷走了，然后背包里有这个两台这个电脑，平板电脑，还有这个两张球票，那么还有两部手机，还有3万多元的这个人民币，那么等于全损失了。而且圣彼得堡的一家主要媒体呢也报道说的是，在这个圣彼得堡的一个繁华大街上呢，那么一名中国女球迷的报案，她说的是她这个一个名牌的这个背包被盗，而且背包里有这个3000多美元呢也被这个盗走了。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俄罗斯媒体也报道说的现在这个俄罗斯警方的内务部呢已经下令，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主办期间呢不会这个再公布这个不好的消息，那么不好消息都会放在后面，并不影响这个俄罗斯的形象。
嗯，
所以说的俄罗斯的许多时事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呢，说这个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内部消息啊，或者一些坏消息，包括做的一些手脚什么的这些问题呢，会同这个几年前俄罗斯主办这个索契冬奥会一样呢，会逐渐这个对外公布，会曝光出来。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队呢没有能够参加这一次世界杯，但是许多媒体报道说呢，中国是这一次世界杯的主要赞助商。那么主办世界杯的俄罗斯对此有哪些反应呢？白桦。
对，俄罗斯在这个方面的反应实际不多。如果要是许多人不懂中文，或者是不关心中国媒体报道的话的，基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不懂这个多少这个中国赞助商这个赞助这个世界杯。但是呢，俄罗斯呢，他也想利用这个世界杯呢来这个为普京做这个宣传。比方说俄罗斯的许多主要官媒的特别关注说这次呢有多少中国球迷呢来这个参加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的活动，有报道有说这个4万人，有这个10万人，还有甚至说有这个20多万人。当然许多俄罗斯这个爱思考的人，他们也会注意，就是说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么中国也这个越来越强大。但是呢，在这一次世界杯上为什么没有中国队来参加这个世界杯？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中国问题学者当中呢，在一个学术界呢，当然这个范围非常窄，也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参加世界杯。那么有观点认为呢，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体育这套体制呢，主要是仿效这个苏联，是从这个苏联模仿过来的，所以说呢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呢中国队无法出现，不能参加世界杯，那么也是完全在这个意料之中。许波。
我们还是回到出租车的这个事件。这个出租车呢，它冲撞这个人群之后，俄罗斯当局不认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这是为什么？白桦。
对，如果把这官方的这个表述和这个俄罗斯这一些主要媒体的表述，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一讨论来对比的话呢，是完全相反。那么这个许多俄罗斯的网民在这个 社交媒体上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那么这个司机呢是故意这个开车撞人，而且这个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说，因为这个司机是这个吉尔吉斯人，那么他过去呢俄罗斯也经常发生，就是说中亚地区的人呢在俄罗斯打工，然后加入这个伊斯兰这个极端组织，然后被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甚至有些这个俄罗斯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呢也同这些人有关的，所以说他们是最主要是一个主要的理由。另外一个呢，许多安全专家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的一个安全部门呢这个非常非常庞大，而且呢经费也非常非常多，但是它类似中国这个主要精力呢主要是放在这个维稳上，就是俄罗斯的维稳上，主要是对付这个普京的这个反对派。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安全部门主要精力呢主要是为了这个收取这个从商界如何搞好关系，然后收取这个好处费，那么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腐败上，这样呢就是在这个反恐方面呢就是精力呢就是投入的不足，这样是也是造成就是说为什么俄罗斯呢经常发生这个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街道上看警察看的确实这个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从官方来讲，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这个恐怖袭击，他们认为呢这是故意，这个官方是有意这个低调来淡化这个事件，他们认为呢是这个司机呢是这个故意疲劳，他就是俄罗斯内务部公布的这个视频呢警官同这个司机的对话呢也是这个故意往这个方向上来引导，那么主要是说这个司机呢开车这个20多个小时，然后呢没有睡觉，非常非常疲劳，然后呢对这个汽车呢失去控制。当然呢俄罗斯官方这么讲呢也有他的理由，就是说呢因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想借助这个世界杯呢营造一种这个俄罗斯这个非常祥和这个非常繁荣这么一种景象，如果这个发生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呢，就是来证明，就是可以证明俄罗斯民法这个有能力保护这个球迷的安全。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内呢，我们看到美国和韩国相继宣称考虑停止每年例行的联合军演，朝鲜半岛的两个近邻国家中国表示欢迎，日本则显示忧虑。那么日本担忧什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季波你好。
嗯，美韩先后表示考虑停止例行的联合军演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强调美韩联合军演的必要性，日本看起来很担忧，那么他主要担忧什么呢？戈兰。
好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和外交部门现在呢有好几个担忧，这些担忧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根源呢，就是因为日本跟其他的相关国家不一样，日本到现在为止坚信朝鲜不会真的契合。
嗯，
那么按照现在日本对美国这个在和韩国停止这个军演的这个趋势来看，日本相信下一步呢，美国可能会就是减少在韩国的驻军，甚至到最后就是撤军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日本认为说这个朝鲜和韩国呢就会统一。那么且不说他是用什么方法来统一，只要他们是统一了，而且呢，因为朝鲜还是持有核武器的，所以呢，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呢，就有一个持有核武器的大国，算是大国吧，在日本看来啊，算是个大国。那么这种情，这是第一个忧虑。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呢一向都不太好，因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的这么一段历史在内，所以呢，韩国是因为基于和美国的这么个同盟关系，所以对日本呢是有一定的忍耐。那么如果美韩的这个同盟关系如果不存在的话，或者说是淡化的话，那么韩朝两个国家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的话呢，日本相信一定是一个亲中的反日的一个持有核武器的国家。
嗯，
那所以这是日本最担心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韩朝的三八线呢，就会日本相信会下降到就是军事警戒线会下降到日本 的对马海峡。那么日本就认为说，这个西日本呢，大部分都在这个军事分界、这个军事界警戒线之内。那么这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威胁。那么另外一个呢，日本还怀疑呢，就是说按照川普总统现在就从韩国停止和韩国军事演习的这种考虑的方式来看，日本将来也可能会减少在日本的驻军，美国也会可能减少在日本的驻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日本的安全保障怎么办？第四个呢，就是说在中国现在在朝鲜边境呢是有一些屯兵。那么这些屯兵主要是为了就是朝鲜半岛万一发生不测的时候事态的时候，中国是需要有一些采取一些措施的。那么如果朝鲜半岛不是现在这个状况的话，是一个和平的统一的国家状况的话，那么中国呢这个屯兵呢是不太需要了。那么中国的这个军费的这个分配呢，可能会加强到其他的一些国家一些地方去。
好的，那么中国呢看起来对美韩停止军演呢是显示支持立场的。你刚才说到日本忧虑美韩停止联合军演呢可能会让中国的军力部署发生变化，请你简单的说明一下这方面日本的这个具体说法好吗，格兰？
好的，现在日本就是有复数的消息来源说，在五月份金正恩访问大连的时候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金正恩就跟习近平说他准备释放三名美国人。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就对金正恩说，这应该是行动对行动，那么应该你就要求美国要停止韩国的联合军演。所以呢，日本相信这个事情的，所以日本是认为中国是很郑重中国的下怀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日本看来，就是中国一直很不高兴，就在眼皮底下这美韩的这个联合军演让中国一直很不愉快，同时还有一个萨德导弹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美韩停止这个军演了以后，中国在这方面如果在朝鲜半岛不需要有一些做一些防备的话，这个军备呢很可能会转向比如说台湾，去针对台湾或者针对日本，在增加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各方面其他方面的一些军事的这个就是一些准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日本现在就是表面上是说的，就是以东亚的这个和安全保障的状况会改变，其实也就是真正想说的是中国这个东亚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平衡会崩溃。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日本东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美中经贸对抗，中国胜算几何。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政府同时警告说，如果北京实施报复，美国将考虑扩大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中国立即实施了针对美国进口商品同等规模的反制，并宣布此前中美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共识全部失效。新华社发表社评称，对付好战者 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起者打痛。美中贸易箭在弦啊，美中贸易战箭在弦上，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川普总统挥舞贸易大棒威胁北京有没有道理？中国强硬对抗究竟呢，它有多大的胜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川普政府他公布这个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宣布加征关税的日期在7月6号。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距离贸易战开打的日期呢，大约还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您认为美中贸易战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
按照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性，我们不能排除在今后半个月之内再生变数的可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也说，要等到7月6号才能见分晓，那才能知道这次到底是吓唬人呢，还是来真的。包括中国官方媒体也谈到说，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飘忽不定，现在断言贸易战的爆发还为时过早。那么另外呢，有几家接近北京的媒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在6月底和7月上旬访问美国，也就贸易问题，和美方磋商，或者说是最后的谈判。不过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面对着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面对着中国这个盗取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已经引起美方的相当高的这个警惕和重视。这个贸易战看来是很难避免，而且如果一旦打起来也是会是场旷日持久的一个持久战。而且这里呢，贸易战呢，它也只反映美中这两个国家这个全方位全面的摩擦的一个方面。因此呢，这里还背后还有美中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很多人把它称之为新冷战的开始，我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如果你打开网络各家媒体，你就看到呢都以一触即发、迫在眉睫等等来形容这个美中贸易战，那您怎么看？真的是不可避免了吗？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种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啊，以往在这个冷战时期经常使用，包括近期这个朝美的关系上也实际上也是使用这类的政策。那么当然在贸易战，虽然贸易战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上的这种用武器来打仗，但是贸易战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就是双方都把这个弓拉到极限，然后看谁先放手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要是说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啊，我觉得最终目的肯定是要改变美中贸易的结构，使美中贸易的这个逆差变成合理化。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长期政策。他之所以现在不同意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是出于这一点，就是这个贸易逆差你不给我降下来的话，我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这点上来看，不管是打贸易战还是不打贸易战，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结构的最终的调整，这是不可避免。那么 也就是说很可能贸易战还是会打的，
嗯，
只不过打的方式有各种各样。还有一点就是从领导人的个性来看，
嗯，
这个东方这个领导人和美国这个领导人是非常有个性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川普不按牌理出牌，但是我们这位习主席呢也是这个属于那个你越反对我越坚持的那种人，
嗯，
所以呢这个他如果出现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出现判断失误的话，那有可能这种失误是颠覆性的，那这个后果我觉得是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的。但是呢我们不能高估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悟性，
嗯，
所以你看这个刘鹤、王晨这两位，这个先后都算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吧，先后访美都失利，
嗯，
而且王晨来的就是打脸的时刻，就是在他到美国来游说的时候，美国宣布了啊这个加税、加征关税的这个贸易产品的清单。那后面当然大家说要看啊，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这个王岐山会不会来。
对，
当然我看在前期啊，一个是今年三月的时候王岐山曾经这个会晤这个美国的若干这个企业巨头，他就说呢这个要大家要准备系好安全带，
嗯，
那么当然也是一种警告，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迟迟不出手，可能是他情愿让这个现任这个主要领导人的这个亲信们先上阵，
嗯，
等他们上阵不行了，也可能会轮到他，
嗯，
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说，他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有多大的胜算？因为我们知道，王岐山先生虽然说他主管这个金融啊多年啊，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美国也有商界、政界也有人脉，但是这个已经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美国完全共和党。这个川普的团队完全换成了鹰派，
嗯，
而可能王先生所熟悉的还是民主党时代的那些华盛顿的政治人物，
嗯，
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他那些人脉能不能派上用场？他在商界的人脉能不能够游说美国政府成功？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他迟迟不上场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他也丢不起这个人。那么最终可能就变成川普总统本人和习近平先生本人这两个人最后来拍板这件事情，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不打，那么谁求和？那这个问题就要看最终谁上场。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首先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乔哲这位网友说呢，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呢，中共已经成为其用来描述美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傅正辉他说，中国大陆在民族主义和传统大国意识形态下呢，表面上对美中贸易战绝不可能让步，甚至在明知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也会跟美国怼到底，但双方在剑拔弩张增税之际呢，其实还都留有余地。中国虽处于理亏和弱势的一方，但川普总统也不该太过强势，针对结构性的问题开启下一波谈判才是正道，否则没有谁是赢家。这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说，他说他个人的处见呢，他认为中美两国谁能够拉拢到欧盟，谁就能赢。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涉及到这些问题。我现在呢来接一些电话，听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都有哪些看法，把他们接到我们节目中来。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教授你好。
嗯，
现在中国共产党他就是三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就是搞阴谋诡计，
这骗原来就是骗取美国的信任，在美国那边得好处。邓小平就在那个韬光养晦啊，就是搞鬼，就是占美国便宜。现在美国已经知道了，应该解体，应该不能再让他们这样搞了。
好，谢谢天津的袁先生，对不起，湖南的袁先生啊，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感觉川普又打第二轮贸易战啊，觉得又是个虎头蛇尾，他说话根本就不靠谱。第一轮就给自己家捞了一笔钱结束了，然后川金会也是啥也没弄，然后估计暗地里又交易，说什么我一开放你估计能来这儿做生意。第二轮估计也是这样。
好的，
虎头蛇尾。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还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上次我说过一次，就是不要总评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因为美国与欧盟也是进行贸易战。你现在看现在七国集团，连印度甚至加拿大、墨西哥都对美国进行了贸易制裁。
嗯，好的，
不要总把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放在这里面。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欧盟的问题。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呢，实际上呢也说到，刚才我给大家读了，他说中美两国谁能够拉拢到欧盟，谁就可能会赢。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好，接着讨论。那么美国给出这个贸易战的理由呢，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说中国呢长期从事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转移技术，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加深美中巨大的贸易失衡等等。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川普政府的说法？美国发动这个贸易战有它的道理吗？
应该说美国发动贸易战确实有它的道理。你读川普的那个声明，一开始就大赞特赞他和习近平的伟大友谊，
嗯，
然后再强调两国之间贸易一直不平衡，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这就摆出一副生意人的姿态，那就是买卖不成交情在，虽然我们在生意上我们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交情还是挺好的，我不是跟你习近平个人过不去，也不是和中国过不去，只不过呢作为美国总统我要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些说法呢都是在竭力的淡化整个事情的政治色彩啊。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既有这个远忧也有近虑，那眼下的考虑当然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以及这个知识产权技术问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是川普现在打贸易战的一个主要考虑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呢，一个远虑就在于呢，中国的这个发展很快，中国的崛起，他们担心中国很快可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尤其是这个很担心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这个进展。因为这关系到未来主导这个经济，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又不大抱希望，那么他们将来面临的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的国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变得就格外严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呢，美国它这个这场贸易呢，表现出了一种对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一种迫切感。应该那显然是他这种考虑是有他的道理的。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考察了美国方面的这个想法和他们的这个发动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动机。那么中国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方面表示说美国的逻辑啊只有一个，只要符合美国优先战略，只要有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就可以不守信用跟任何人翻脸。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种说法？中国政府称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考量是要扼杀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阻止中国的崛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以前我谈过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崛起的大国会这个挑战原有大国的这个地位。
嗯，
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确实受到了这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威胁啊。这种情况在冷战历史上我们看，这个美苏之间的竞争也是这样的， 就是美苏之间在这个原子能这个核弹，然后在导弹这个外太空这方面的这种科技的竞争，一直就是此消彼长，一直咬着战。那么当然这个也会消耗大量的这个国力，人力物力都会消耗。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从美国的利益来讲，或者就按中国说的，从美国优先的利益来讲，那么中国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中，或者把它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成本是比较小的。
嗯，
等到真的说中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以后，那个时候再想打压，可能对于美国来讲成本就会非常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要考量还真的就是扼杀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阻止这个中国的崛起。
嗯，
那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个不仅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制度以及世界和平的安全和地区安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啊，它从这个原来的像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变成向全世界来这个输出资本，然后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谋求霸权的话，那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的这个命运来讲啊，包括对这个周边地区，这种威胁现在已经存在了。
嗯，
比如南海问题就是如此，在南海岛礁上非法的修筑这些个军事设施等等，这个已经看出来中国在这方面的野心勃勃。
嗯，
所以呢美国在这个时候提前进行打压，我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可能也符合这个世界这个全球这个各国的利益。
嗯，
那在这个外太空、智能机器人、量子通信、什么声波武器等等等等各种领域，现在中共正在快马加鞭的进行这个开发，而且他在利用比如偷窃来的这个美国的技术来赶超美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川普政府他就是要利用这个贸易战来打压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
嗯，
这个也是一个战略上的措施，我看到就是这些。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谈一下，就是说关于中美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啊，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想截制中国，防止中国的壮大。
嗯，
美国就是一个僵尸矿，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根本没有赢家。
嗯，
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
好的，谢谢河南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易先生。湖南易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湖南的易先生。
好的，我认为啊，这个中美贸易战呀，现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说，川普和金三胖的那个对面，估计呢，金三胖可能会像那个川普的在逆势会谈的时候呢，已经就是说完全倒向美国了。
嗯，
到美国之后呢，可能就是说现在走那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金三胖这边就不用看中国的脸色了，也不需要中国帮忙了，可能在这边。那么呢，现在可能会对中国呢下重手，我觉得我这样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湖南的易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认为就是中美贸易战最后肯定会和平协商解决。
嗯，
就是理由就是要不开的那个朝核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要想让金正恩服服帖帖，这个就必须要制裁朝鲜。可是制裁朝鲜，美日韩三国只能喊一喊，那个具体的制裁措施还得要中国落实。就是说是要想解决朝核，就必须绕不开中国。
好的，
这中美那个美国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就必须 那个就和这个贸易和贸易战国。
好的，谢谢易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把贸易战呢和朝核问题呢挂钩呢，是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想法。比如这位贾曲先生，他说：“我感觉川普啊，突然要求向中国加税，可能跟朝核拆除费用的分担有关，可能是觉得中国呢应该在这方面花点钱，所以这波贸易战，中共应该很容易花钱解决的。”福瑞德木这位网友说，美中经贸对抗，中国毫无胜算，并且无可避免，只可惜苦了中国百姓，要跟着受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中国人只要不到吃不上饭的地步，是不会反抗独裁暴政的。打天下后做天下，他说，我想知道美中贸易战啊，美中贸易之争会不会涉及到互联网，美国会不会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采取反制措施。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他们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我们在接着的讨论中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我们这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的。我们接着我们的讨论啊，这个新华社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了，说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起者打痛，这样呢才能让其停止无理行为。这口气呢很大很强硬。我们知道以前都是环球时报来发声，这一次呢是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来发声，显示中国强大的这个底气，强大的口气。那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态度和底气呢？
其实我们看，就在几天前，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率团访问美国国会，试图游说美国这个加强双方的沟通和互信，合作双赢，结果无功而还。就在美国宣布加收关税之后，那中共官方的媒体《中国日报》还讲到，一方面讲不怕这个贸易战的威胁，另一方面呢也说中国随时愿意这个开启对话。这都说明呢，中国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态度呢，还是很不愿意打贸易战啊。只不过呢，他同时又摆出了那个这个不怕打贸易战的这个架势。除了刚才你提到那个新华社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那种强硬表态之外呢，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原来一个副部长叫魏建国的，他有个讲法很有意思。因为他当然他是商务部原来副部长，那么可以说是个内行，也是个专家，另一方面他不在其位，所以说话的自由度大一点那他就讲得很这个讲得更坦率，他就说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一旦要打，就要打到美国的软肋，要打到喊疼，必须让美国长记性啊。那么他谈到一些具体的一些为什么持这种看法呢？他就认为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出尔反尔，那么到头来是失信于中国，这就使得以后你美国再指望我们中国什么事帮忙合作，那就指不上了，所以你这个损失会远远超过经济贸易这个问题。另外呢，他说你美国失信于世界。他甚至断言，你这次川普扬言贸易战会是美国衰落的开始。他谈到几个要点，无非就是，你中国是个大市场，你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那么损失非常大。这话当然主要是说给美国的资本家听的啊。另外他又说呢，中国你不怕封锁。他说你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被你们西方封锁，不是现在也成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了吗？这话当然就比较强词夺理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正是由于这个被封锁，所以中国的经济就是搞得很糟糕、很落后嘛。后来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了，和美国和西方交好了，这样子经济才发展起来的嘛。可见你和美国和西方有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经济的往来、经贸关系，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他谈到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他就说明美国误判了中国，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不可避免啊。他。其中特别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回击是精准打击，那就对什么农产品呐、水产品呐以及能源这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就针对着所谓川普的票仓那么这里他揭示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原来我也谈到过，中国之所以显得比较有底气就在于中国它的有所谓的制度优势尽管打贸易战的结果双方都要受损， 实，但是他料定你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如果你美国打贸易战，是美国的一些一些群众、一些有关、有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就会嚷嚷起来，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把你这个总就是不给你投票、投反对票，这样就迫使你川普政府你这个政策就难以为继。反过来我们中国呢，虽然我们也会造成很大受很大损害，但是我们政府可以很容易把这种损害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他们没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没法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力的，我们就可以就比较挺得住，也就是说尽管贸易战中间美国手里的牌更多，但中国由于制度的原因它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它实际上还挺大的，还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网民来呼吁，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呼应这个胡先生的观点。比如像曹民，他说美中关税大战呢，专制中国可以把吃亏宣传成大胜，变成全民对美战争，民主美国却要顾忌国内反对声音，川普能坚持打到底吗？另外叫塞蒙史这位网友说，如果中国啊应美国的要求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政府会对民众失去控制，这就是中国政府宁可牺牲民众福利和财富也要硬抗到底的原因。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现在看起来中国已经摆出一副抗争到底的这个姿态了，那么以您的观察和研究，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北京的胜算究竟有多大，对中国的伤害又有多大呢？张先生。
我觉得没有胜算，就是它会严重的打击中国制造，甚至于呢它会改变就是现有的中国的经济结构。那么接下来由于这个中国制造的打击危及到中共的政权的税收，危及到他手里的这个美元，那么我觉得最终会危及到中共政权自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体制内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现在中国内部来看，一个呢是民心思变，一个呢是高官思乱，就是说巴不得乱了，然后巴不得出点大事儿，然后把现任的领导人给他轰下去。所以呢现在一个是高层内部现在的怨言已经开始出来了，啊，也有人说这个政策风向可能会面临大变。然后呢，比如像供给侧改革这样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要跟美国打贸易战，或者打不赢，你还要这个，从这个拉动内需上来解决，你才能买美国的商品。你要是。但是刚上次我讲了，我说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房地产上了，现在这个套现在解不了，现在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打压房价，来这个释放这个流动性，但是呢都没有办法。现在最后打来打去，很可能中美贸易战打到最后又把这些个损失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那就增发货币呗，那这个下去只会是越搞越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朝美的勾兑现在看来是往这个勾兑成功在走，所以呢这个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减轻了，就是说他对于就是因为朝鲜一直希望直接跟美国对话，然后双方这个直接谈问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如果排除了中国这个中间商以后，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就不那么迫切了。所以这也是他敢于跟中国叫板打这个贸易战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来看呢，中国如果他不反思他自己总体的战略走向的话，接下来可能还会犯一连串的颠覆性的错误。这个颠覆性错误包括什么呢？一个就是说现在他对于这个美国的加税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你加税我也加税啊， 就是刚才胡先生讲打击你票仓，可是不要忘记了，就是川普的这个政策虽然可能在一些农业区造成一些个损失啊，选民的损失，但是它可能汇集了更大一个人群，就美国的制造业啊，美国的失业率现在降低了啊，美国的经济在复苏，那这些呢也可能从失之冬鱼收之桑榆，从另一个地方会加强它的票仓，
嗯，
所以这个打击未必能够成功。然后这个500亿美元的301条款的征税已经至少打击了1/10的中国产品，
嗯，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所以呢如果没有了贸易逆顺差的话，中国就没有美元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中美贸易顺差减到比如1000亿美金之内，这是国内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他说中共在国际上就没有话语权了啊，就没有能力到这个国外到欧洲到非洲去投资了，就过去那种美元滚滚而来的景象没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就回到20年前40年前。
嗯，
所以呢这位学者他认为中国可能会接受这个妥协，
嗯，
啊，接受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后果，就是如果打下去失败的一定是中共，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个人我认为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如果打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动摇中共自身的统治。
好，
啊，因为他的钱袋子会被掏空。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回应张先生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叶盛，我们这位网友说，他说中美贸易战金三是赢家，因为金三与习谈时呢，可能会向习表示某种善意，致使习有信心把金三的核问题当成有利于自己的筹码与美国打。同样，金三在与川普谈时也会表示类似的善意，致使川普也有信心打，所以就打起来了，金三从中也渔利了。嗯，啊，单晨这位网友说，他说中美贸易常年有4000亿，大约4000亿左右这个美元贸易的顺差，中国赚的太多了，现在就算是中美贸易大战，中国最多也就是少赚一点。中美贸易大战，中共会有一位官员下岗吗？而特朗普川普他能连任吗？另外刚才张先生讲到，就是说呢，这个贸易战有可能会打击中国的政权。那么现在一位叫 This is China， 他请问嘉宾，贸易战如果升级，会不会对上层权力格局产生影响？会不会对习的连任产生影响呢？我想刚才我们的张先生呢，啊，已经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接着我们的讨论啊，让北京感到信心十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就是川普政府的打击面似乎有点大。贸易战这个大棒呢，挥向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有人说这是北京不孤单、不恐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的看法呢？
川普四处出击，确实让人担心。嗯，现在就有人鼓吹，美国的盟国现在应该和中国结盟，共同对付川普。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对美国当然是不利。另一方面呢，美国要想在对中国的贸易冲突中达到他的目的，离不开他的盟国的配合，离不开盟国的合作。嗯，举个例子，像这次美国又提出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钢铁和铝增加关税啊，单就这件事而言呢，并不为错啊，因为这个美国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增加关税啊。这样子呢，中国就可能把本来打算卖给美国的那些钢铁和铝用低关税卖给欧盟啊、加拿大、墨西哥，然后呢这些国家呢又用比较低的关税又卖给美国，这么转了一个圈，那中国的钢铁和铝还是以比较低的关税就进入了美国。那么你美国提高这个对中国钢铁和铝的这个关税，这个策略就给破功了。那换句话说，美国打贸易战，他所采取的很多策略，如果没有盟国的配合和合作，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那么这里他就需要，而那些国家呢，有各自有各自的考虑，各自有各自的盘算，所以未必都那么愿意主动的和你美国配合，所以美国有时候就会向他的盟国施加压力。可是你施加压力，如果你施加的不好呢，你就适得其反，那你反而会造成负效果，那就更麻烦了啊。那就像我觉得，就像20多年前，当时我们就批评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个撤销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啊？那六次之后的事情吧，嗯，当时其实批评美国就有点鞭打快牛，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别的发达国家早就撤销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了，
嗯，
只是美国还在坚持。那美国一家在坚持，那你没有用嘛，因为你什么资金的技术啊，拐个弯就同样就进去了，嗯，所以现在问题，这是确实是美国在打贸易战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难题，
嗯，
它需要它的盟国这个配合和支持，所以就像刚才也有网上也谈到啊，那么像欧盟啊、加拿大像这些盟友啊。美国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好和坏，做得好和不好，那实在是对这场贸易战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现在梁毅王这位网友呼应胡先生的观点，他说中国和美国谁拉到欧盟谁就能赢，但是我觉得欧盟八成乐意坐山观虎斗，近一段时间呢，欧盟不会被任何人拉拢，除非中美有一方出昏招，直接和欧盟作对。暮色越痕，他也说贸易战不止和中国打，川普的目的就是要把各种产品挡在国门之外，实际上呢，想吸引资本在美国本土扎根。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时间不多了，新华社断言说美国言而无信，以邻为壑，用对付企业的办法来对付国家，最后必将落得四面楚歌，陷于孤立。您怎么看中国观点的这种中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和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说人家是用对付企业的办法对付国家，那么你现在自己用的是资助企业的办法来对付美国，
嗯，
或者说呢，你用资助企业的办法来这个打造你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但是你用的还是一些盗窃来的技术，那么这些我觉得也是属于没有信用的国家才会这么干。所以到底谁落得四面楚歌陷于孤立，我们现在看，其实欧盟虽然跟美国有这个贸易摩擦，甚至会打贸易战，那都有可能，但是欧洲并不站在中国一边，
嗯
啊，欧洲在不久前刚刚谴责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啊，这个而且他对中国的这种红色帝国的这种警惕性和美国同样是高的，所以这个问题上未必，这个中国有一种简单的思维，就是凡是朋友的这个，凡是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其实未必，
嗯，
他未必是你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就是中国网民在说美国拿你当朋友，你那时候你拿美国当敌人，现在美国拿你当敌人了，你却说他不够朋友，所以这个逻辑上来讲，中国也是很愚蠢的一种想法，就总是在敌人和朋友之间绕圈子，就是非敌即友。
嗯，
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外交特别相信个人关系，他以为跟什么川普、金正恩呢搞好了个人关系，就能够把国家关系就给改善了。其实这是两回事儿。
嗯，
国家是国家，个人是个人。政党是政党，国家是国家，不要绑在一块儿去做思维，凡是用这种思路来思考外交的，必定会受到严重的挫败，自己最后会吃到这个苦果。
好的，
谢谢。
那么刚才呢，张先生他引用了我们一位网友的这个观点啊，我现在呢节目最后，我用我们这位中原不正这位网友的观点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原不正这位网友说美国一直拿你当朋友，你却把人家当成敌人，现在如你所愿，美国终于把你当敌人了，你却说人家不够朋友，很有意思。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千禧代多数爱国不计伤痛，中国未来何去何从？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